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1月1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查考圣经，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20。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20。当人不认识神，他们的愚蠢变得多么的大呀！如果他们轻看从上面来的智慧，神允许他们证明自己的无知，那是多么的严重啊！当人不在至高神面前屈膝，那他立刻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偶像，他用木头或石头做了一个形象，在自己手中的作品前下拜，贬低自己。当人不接受圣经对神的创造的见证，他们就立刻开始编造理论，比他们竭力用圣经来解释还要荒谬1000倍，因为神任凭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神对问题的解答，去摸索别的答案，那他们的答案是如此的荒谬，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都会嘲笑他们的答案。当人离开神圣的启示之书，我的朋友们啊，他们要去哪里呢？我们发现，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去奇怪的地方，因为以赛亚他在8:19中说，他们去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是的，他们在死人中求问活人的事，成为巫师们愚弄的对象。令人惊奇的是，最爱责骂信心的人却是以轻信而出名。世界上最大的不信者之一称自己从出生起就是自由的思想家，现在却摇摇晃晃地走进坟墓，相信一个孩子都会反驳的最荒谬的事。他们心里不在乎神，离弃了永生的活泉，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哦，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的有智慧，不离弃那美好古老的道，也不离开神为我们预备的路。如果我们轻看绝对无错的天父的引导，难怪我们行在荆棘和蒺藜之间，撕裂我们的肉体。更糟糕的是，落在幽暗的高山之间，迷失在其中的峡谷当中。你们要寻求神的话，并且阅读。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他们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这场信仰的特别危机中，我感到基督徒牧师必须督促他的百姓紧紧地抓住真理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这似乎是传道的时代，而不是祷告的时代。 现在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大量的会众聚集在大厅和修道院里去听讲道。这是时代的不祥征兆。这些讲道并不只是正统所支持的信息，甚至也有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新教教会古老信仰的异端。因此，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不是每一个智慧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凡是有演讲能力和口才的，充满恩赐的人，现在都能够站起来，很有可能会吸引众人，传讲他能够讲的，尽管他说出来的话是假的，与福音相反，而神的话是真的，如同地狱与天堂相反一样。在这个时代，他不是很有可能吸引一大群的跟随者吗？岂不是也非常有可能透过在我们身上所发展的宽容，堵住诚实的谴责者的口吗？我们会发现，很难责备骗子。当他出现的时候，很难暴露他的虚假，尽管对我们来说非常明显。现在，持错误教义的人和传教士非常愉快地融合在一起，彼此非常友好。让我们不再害怕偏执的影响，而更担心的是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有理由警醒，免得或许我们中间出现了什么人，福音派联盟的快乐时光的虚假后裔，宣扬我们的宽容，同时传讲我们内心完全谴责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刻，牧师能够给什么更好的建议呢？他要推荐给听众什么书呢？他怎么持守他的听众呢？他要给听众好抛在磐石上的锚在哪里呢？或是磐石在哪里好让他们能够把锚抛在其上呢？我们的经文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对这些问题很好的解答，那就是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首先，今天我要努力地鼓励你们注意一些事。我们很担心其中附加了迷信一般的重视。要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其次，我要努力表达，若每一个人都严格地把所听到的和所相信的每一件事都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所带来的好的果效。第三，我要给你们一些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要凡事都置于这个神圣的试金石之下。最后，我要给你们提供如何真正的有益处地做到这一点的一些小建议。第一部分，请允许我鼓励你们，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首先，我请你们把因为早期的教导而产生的想法，带来受神的书的测验。人们习惯说，我不是出生在英国国立教会吗？因此，我不是应该要继续的身在其中吗？或者是从另外一方面，我的祖母不是浸礼会的教徒吗？因此，我难道不是应该要继续的在浸信派吗？愿神保守我不说任何针对你可尊可敬的亲人的话，也不说任何让你不尊重他们的教导的话。我们总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即使我们不接受，因为他们的教导即使是错的，也是出于好意。但是作为人，我们为自己说，我们不应该像无助的婴儿一样被喂养，为我们选择食物。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有判断的权利，决定我们所接受的和所听到的是否与圣经一致。如果发现我们受到的教导当中有什么错误，那么我们敢离开自己的家人，加入一个与我们的父母所信奉的截然不同的教派。 我们不认为自己违背了任何情感原则。我们要记住，神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都给了一个头，每个人都有义务使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他父亲的头脑。神给了你父亲有判断力，这非常好，他为他自己做判断。神也给了你判断力，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做判断。关于你在早期童年时所接受的一切，你可以说，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因为可能是纯金的。但与此同时，我也不会盲目的接受，因为可能是假币。我会坐下来研究圣经，尽我所能，努力的不带任何偏见。我会读圣经，就好像从未有任何传道人或是父母教导过我一样。我会努力的找神的话，知道神在说什么。无论是什么，我都会相信并拥护，希望借着神的恩典，我也可以感受到神的话在我自己灵魂里的力量。同时也要记住，把传讲福音的人也带到这个标准上。你们很多人知道福音，但是对于福音所知甚少。大众的普遍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的，虽然我今天讲的可能与别人矛盾，别人也与我矛盾，但是我们都是对的。虽然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对常识的背叛，但是这就是目前普遍的观点。有些人总是相信最后一位讲员所讲的，如果他们听的是最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他们就会和那个人一起相信被神摒弃的教义。如果他们第二天听到了阿米念主义最简单的教导，他们就会和那人一起相信救赎的普世性和自由意志的有效性。如果他们之后听见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传讲人毁灭了自己，但是在神里面找到了帮助，也许他们认为这个人自相矛盾，并且立刻背叛了他们的老师。如果他们再听这个人讲一次，很可能他们就会轻易地接受看似矛盾的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只是人的外貌，只是他们喜欢这个人说话的方式，而不是这个人所说的内容。就好像我曾经听说过达勒姆先生，所罗门诗歌的作者，如果我生活在他的时代，我想我不会想要听别的传道人讲道，我会日夜坐着领受从他如蜜一般的嘴里所出的信息。但是在他的世道，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彻底的被遗忘了，他的教会被人拥挤到了门口，而达勒姆先生的会面室却接近荒废。原因就是大部分的人所关注的不是所讲的内容，而是传讲的方式。如果讲得聪明漂亮，说得有力，这对他们就足够了，尽管是谎言。但是如果讲真理，他们不会接受的，除非伴随着演讲的恩赐和口才。过了婴儿期的基督徒不关心人是怎么说的，他关心所说的内容。他要问的是，他讲的是真理吗？他抓住了重点。对他来说，稻草什么也不是，糠秕更是不重要。他不关心宴会的装饰，也不在乎盘子的精湛工艺，他只关心自己的干粮。亲爱的朋友，当我走上讲台，我要求自己被听到的权利，但是我不要求被相信的权利，除非我讲的话是完全符合这本圣经的。我希望你们对待我，就如同我希望你们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参照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我感谢神，我不必为我的圣经感到羞愧。有时候当我看到在某些重要的点上不符合神的话， 我会为着那个译本感到羞愧。但是关于神的话，我可以说，它是我手上的珍宝，我昼夜默想。如果我所讲的与圣经的道相悖，就把我的话踩在泥潭里，受唾弃和鄙视吧。这里有真理，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我的神说的。你们要接受，把我和所有的弟兄都放进筛子里，把我们扔进火里，把我们放进真理的熔炉里。不符合神的话，都一定要像渣子一样的被焚烧。还有另外一群人，与我所提到的人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人呢，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传道人，他们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有理由仇恨教皇，因为同行是冤家，他们自己就是教皇。如果这些人听到传讲的一个真理，他们并不是依据圣经来判断，而是以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应该是什么来判断。比如说，我听过有一个人，当他听到了拣选论或者是特定的救赎，他说了，这个教义不让我高兴，我不喜欢。然后他开始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是在他自己的铁砧上所仿造的意见，却从未试图引用圣经经文来反驳。即使他可以这么做，他也从未转向先知们的古老的言语，努力找出这个教义是否有错误，而是依据他自己的观点来判断，以他自己所希望的真理应该是什么来判断。如果一个人对天文学家说，现在你告诉我天蝎座是什么形状的并没有用，我告诉你，我不喜欢它的样子。亲爱的，我不认为天蝎座应该是那个形状，我认为天蝎座的星星应该要放在这里，而不是放在那里，这样一切都会很好。你会怎么想呢？这位天文学家只会微笑地看着这个人说，你的观点不重要，因为不能够改变事实。如果你认为我错了，那么反驳我的正确方法并不是说你认为星星应该在哪里，而是要透过我的望远镜来看看星星到底在哪里。真理也是如此的，人们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真理，这不是对真理的正确反驳。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在圣经中呢？因为如果它是在圣经里的，那么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一个事实。所有的牧师要做的是报告出他在圣经当中所发现的事实。天文学家不能够把星星排成一列，像煤气灯一样排成一列来取悦你。牧师也不能够把教义变成你喜欢的样式来讲出来。所有的天文学家，他们所做的就是把星星绘制出来，告诉你说，他们在天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必须看天上，看看是否确实如此。我所要做的就是要告诉你我在圣经当中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请记住，这不是反驳，我也不在乎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因为唯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在圣经里呢？如果是圣经的内容，我根本不用停下来证明。我来这里不是证明教义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教义是在圣经里，那就是真的，它就在这里，我讲了出来。而你拒绝它的时候，你要受到你自己的责备，因为你相信圣经是真的，我也证明了它就在圣经里，因此它也一定是真的。它应该要符合你的想法吗？ 你想要有一本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所设计的圣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都是没有价值的。你渴望有一个福音能够符合你的希望吗？那么对有些人来说，这将会是允许淫乱的福音。你是否渴望有一个启示能够让你放纵自己的情欲，让你沉溺于你的骄傲当中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要知道，神从未屈尊来喂养你的傲慢与自大。圣经是神喜欢的书，神要求你要相信圣经。虽然你踢它，但是这块石头不能够被踢碎。但是请注意，你可能会碎在其上，是的，它可能会落在你的身上，将你砸得粉碎。所以我恳求你们，把你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带来真理的试金石上，因为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对你所读的所有书籍，你也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制作书籍和书写书籍的时代。如今，由于期刊文献和书架上的书本，我们的圣经开始没有被读的那么多了。我要如实地告诉你们一个我昨天听到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现在是一个牧师的学生，对圣经非常的无知，以至于听到了一个年轻的牧者提到尼布甲尼撒从人群中被赶出去，他的指甲长得如同鸟的爪子，头发如同鹰的羽毛。他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对牧师说，你讲的故事很奇怪啊，你是从哪里找到的呢？牧师说，你从来不读圣经吗？你在但以理书没有看到吗？这个年轻人读了大量的其他的东西，但却没有通读圣经，却还即将成为教导圣经的老师。唉，我担心同样的无知在很多的人身上出现。他们并不知道圣经当中有什么，他们可以给你讲在传教士杂谈、基督徒杂谈，或是宣教士杂志、卫斯理杂志、浸信会杂志、福音杂志等等上面的内容。但是有一个古老的杂志，武器杂志、财富杂志，他们却忘了去读，就是那一本过时的书，叫做圣经。有一个读了很多经典著作的读者，在临死的时候说，啊，但愿神让我在读圣经上所花费的时间和我读李维的著作一样多的时间啊！但愿我对圣经的评论如同我对霍拉斯的评论一样的准确。哦，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圣经上，一直读圣经，昼夜坚持，那么我们可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出我们的果子，那我们就是智慧的。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要记住米切恩所说的话，他说，你要依靠神的话，因为拯救人的是神的话，不是人对神的话的评论。我留意过，在任何时候有人信主，100个例子当中有99个信主都可以追溯到经文，或是在讲道当中引用了一些圣经经文，而并不是传道人任何陈腐或者原创的言论。所以是神的话打破了束缚，是神的话释放了被囚的人，是神的话拯救人。因此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带到试金石的面前，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现在来到第二点，弟兄们啊，我要给你们看看对神的训诲和法度的仔细研究中所得到的好的结果。首先 请记住，除非你研究神的话，否则你没有能力发现错误。人可能对你传讲彻头彻尾的虚假的东西，但除非你研读了神的话，否则你没有资格判断它是谎言。你我都不适合坐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法院审判席上，因为我们对于法律的复杂性并不熟悉。我们不能引用先例，因为我们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同样的，关于人所听到的，除非能够引用圣经，否则没有人能够判断。除非他明白神的话，能够感知并且知晓神话语的意思。但我听到有人说，圣经是很难的书，他可以确定自己永远都不能明白。人啊，请注意，圣经是非常简单的书，愿意明白的人就能够明白。
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的祷告，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我何等爱慕你，终日不知思念你的命令，长存我心。求主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一人的路比恒通无阻。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